程咬金这三斧子一般的人受不了，这就叫不怕千招会，就怕一招熟啊。他没事老练这几下，久练久熟，使得非常快的。拿着第三斧子来说，这一个掏耳朵把这刘宝林给掏懵了，这什么名呢？这叫他连打还在吵吵的，就觉着脑后生风，呜这一下，刘宝林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，哎呀，他往下一缩头，总算把这斧子给躲开了，脑袋躲开了，头盔没躲开，这一斧子正砍到头盔顶了，咔，把半截虎头盔给削下去了，把刘宝林吓得惊魂出窍，拨马就跑，回归本队，寻思脑袋掉了呢，用手一摸，哎呀，谢天谢地呀、啊，脑袋还长着呢。再看程咬金托斧子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小毛孩子，你那不差多了吗？过来，今天老爷爷再教训教训你。他又长了辈了，叫爷爷了。刘宝林气得换好了头盔，二次大战程咬金。哎，就发现这程咬金劈脑袋、小鬼踢牙、掏耳朵，要这三招，转一圈要这三招啊，就会这三招，你还把我唬个不轻啊。刘宝林攒足了精神打算反击，正在这时候，程咬金一拨马，我说小孩，我大人不能跟孩子斗，再见了。拨马他跑了，把刘宝林气得直叫唤，程咬金你回来，我不回来，哪里走有地方去，哎，你甭吵吵，我喘喘气儿再说。程咬金还对付着回归本队，用手一指尉迟恭，怎么样不服行吗？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，你看你费那么半天劲百马不是，你看咱手到病除，马到成功，我要不是积德呀，我把这孩子脑袋就扑了下来了。尉迟恭这个气呀，跟他抬杠还抬不过他，一看刘宝林领兵带队还要讨敌骂阵，尉迟恭能不出战吗？尉迟恭一想，我这两下就赶不上程咬金，再看他摘盔卸甲，脱了个大光膀子，裸衣大战刘宝林，这回他也喝出一头去了。等两个人再站在一处，刘宝林怎么打怎么别扭，什么原因呢？他想起程咬金的话来了，你说这不无缘无故在两军之间给我找爹吗？愣说这尉迟恭是我爹。哎，一边打着他一边看，哎，这眉毛、这脸、这鼻子、这眼儿是一样啊。这玩意越看越别扭，脑筋有点溜号，所以跟尉迟恭两人大战100回和没分输赢。最后两个人的两把铁枪别在一起了，冷艳锥正好把蛇矛枪给架住，就看两个人的力量如何了。谁的力量盯不住，兵人就得撒手，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，两条兵刃咬在一起，嘎嘎直响，两匹战马跟走马灯相反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双方把拼命的劲儿都使出来了。尉迟恭正转悠着转悠，这匹马盯不住了，马失前蹄，扑通摔倒了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尉迟恭的宝马良驹千里一丈青，为了解救李世民，活活的累死了。当大将的马号里有的是马，他又选了匹黑马，但是这匹黑马比那一匹差得多，这力量就先顶不住。尉迟恭这一使劲儿，他这驮200多斤，连人力再枪力，那马哪拖得住？扑通一个马失前蹄， 把尉迟恭头朝下就栽下去。哎呦，啪啪啪啪，这跟头栽的。这时候刘宝林手疾眼快，一伸手把金鞭拽出来，我打死你！呜，往上一举金鞭，尉迟恭一闭眼，我完了，这算玩完。无巧不成书，就在这时候，寺外起了风了，就在刘宝林的面前刮起一阵旋风，呜，飞沙扑面。刘宝林这鞭就没落下去，用手一挡脸，就这个机会，尉迟恭来了个就地十八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咕噜出危险区势，站起来就跑，被唐兵给救回去了。由于风越刮越大，刘宝林没有办法，就在领得胜之兵回城。刘宝林在辕门外甩灯离鞍，下了坐骑，高高兴兴到内室看望他爹刘国珍。刘国珍早就得着报告了，用枕头倚着自己的后背，满面春风等着儿子。刘宝林乐乐呵呵进来，一躬到地，恭喜爹爹，贺喜爹爹，儿大获全胜。孩子，我都听说了，你还抓住一个王君可，一个尤君达，哎呀，真是立了大功了。我们大梁国自从跟大唐开兵建仗，就没占过便宜，就咱们爷俩给大梁国争光了。儿啊，给你立上大功两次，奏明赤壁保抗王，重重加封你的官职。累了吧，下去休息去吧。遵命。爹爹，您准备把抓的这两个人怎么办呢？
那还用问吗？开膛摘心，以血我恨。
慢着，孩儿，我的意思不这么办。您刚才说了，我们自从开兵建仗没找过便宜，如今抓住唐朝两员名将，怎么能轻易开刀问斩呢？以我之计，打囚车装入木笼，送到九鼎圣京城，也让他们看一看这两个人什么模样，让咱们王爷发落，您看如何呢？
也好。
那行，那我就写下书信，过两天差专人送去就得了。你下去休息。
遵命。
刘宝林高高兴兴的先摘盔卸甲，洗了个澡，吃了点点心，然后带着几个仆人转身奔内宅去看望他母亲。在内宅离着前帅厅能有半里多地，在一个东跨院，这个院显得非常的僻静啊，来往的行人都少，门上有一位老家人守门，一看少帅来了，哎呦，少帅您来了。来了。我娘呢？老夫人正在后楼休息，我给她老人家问安来了。高高兴兴到了后楼，丫鬟婆子迎接着到了楼上。刘宝林别看十八九了，在母亲的面前还跟小孩一样窜窜跳跳。娘啊，儿我回来了。挑帘笼到了屋里，刘宝林躬身施礼，娘啊，儿给您施礼了。他娘看了看，孩儿啊，我听说你在两军阵前开兵建仗。
是啊，我爹让人家打了，我给我爹出气，开兵建仗来的，打得可热闹了。
说着话，丫鬟婆子把桌子摆上，把少帅爱吃的点心都摆在这儿，沏了壶艳茶。他挨着娘坐着，就捣鼓两军阵的事儿。孩子，你打仗都跟谁动手了？
呵，竟有能耐的，有一个红脸的大汉，叫什么大刀王君可，这家跟关老爷长得是有能耐，
不过在孩儿的面前他要软着几成，被孩儿走马活擒。还有一个家伙长得黑不出溜的，叫什么铁面判官尤君达，娘您知道不？就想当初跟程咬金一块接黄杠的那家伙，有能耐，胯下马三股托天叉，嗷嗷直叫。
那跟儿比他也不行啊， 也被孩儿给抓住了。这还不说，我还两次大战一个大将叫尉迟恭。他母亲就一动，
哦，你跟谁动手？尉迟恭啊，
唐朝的鄂国公，这次的前不正印先锋官。可这老家伙真有能耐，胯下马掌中大铁枪啊，那个劲儿不比儿我小啊。要不就是仗着我年轻，我还真打不过他呢。正在紧要的关头，您猜怎么样
啊？怎么样？
扑通一声，他那马挺不住劲儿了。马失前蹄，把那尉迟恭在马上栽下来了。娘啊，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。我一看这机会不可能失掉，我单手提枪，噌，把咱们家的宝鞭拽出来，照着尉迟恭的脑袋，我就这一鞭。他刚说到这，讲的绘声绘色，就见他娘眼睛往上一翻，没气儿了。刘宝林正讲，娘啊，娘，您怎么了？丫鬟婆子都吓坏了，这夫人听着听着怎么没气儿了，捶打前心，爬擦后背，好半天夫人这口气才喘过来。哎呀，吓死我也。儿啊，你这一鞭打到尉迟恭什么地方？
嗨，娘您咋那么胆小呢？听故事您还听吓得这样？
我想打死他，偏赶这阵刮风了，把我眼睛给迷了，我这鞭没落下去，放了他一条命，他这么就跑回去了，便宜他了，我这才领兵带队回来。
哦，这就是了。儿啊，你下去休息，娘我身体不好，我要睡一会儿。
老太太不说话了，满面的愁容，到里屋睡觉去了，把个刘宝林弄得是不欢而散，撅着嘴下了楼，心说我娘这人真怪，每回听我讲露脸的事儿，眉飞色舞，今儿这讲讲的不高兴了。晚饭他也没吃好，刘宝林是个孝子啊，那在母亲的面前百依百顺，怕娘有病。当晚上起了更的时候，他又亲自来看看娘的身体如何。有人往里一通报，他母亲叫他进屋。刘宝林顺着楼梯上来，来到里间屋。
娘啊，您好点吗？
哎，好点了。宝林呐，你来的正好，坐在一旁，为娘有话跟你说。
哎，我这不来了吗？
刘宝林坐在床边，拉着母亲的手，夫人一摆手，让丫鬟婆子都退出去。
刘宝林一看，这什么机密的事儿？
夫人还不放心，宝林呐，你亲自看看周围有人没有，把门户关紧。
哎，
刘宝林亲自看了看，外头一个人都没有，把门关上，二次坐在床边，
娘。你有什么话跟我说？
这一句话不要紧，就见他娘未从说话，眼泪扑簌簌流下来了，真好比珍珠断线一样，泣不成声，把刘宝林吓得扑通跪下了。
娘，您怎么了？
儿哪点不对把您气着了？是不是白天我跟您讲那事儿的时候说话声大，把您吓着了？娘啊，您别生气。
孩子，你起来，
为娘问你一句话，你爹爹他是何人？刘宝林一看倒霉了，这两天这么别扭，打仗也有人问我爹，怎么我娘也这么说呢？
娘，我爹爹不是铁戟赛典韦白狼关的大将刘国珍吗？冤家，那不是你爹
啊，不是我爹，
那我爹是谁？你不要吵吵，你真正的爹爹就是在两军阵前跟你动手那个尉迟恭。
这一句话真不亚如晴天一个霹雳。刘宝林扑通一声坐在地下，啊，小伙子就像在无里雾中一样，眼前金灯烂晃，两耳生风，心说这是怎么回事，我娘疯了，我娘傻了。好半天的恢复平静，站起来抓住他母亲的手，娘啊，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，怎么尉迟恭成了我爹呢？儿啊，你不要吃惊，听为娘慢慢对你演讲，是这么一回事。外头斗转星移，现在快到四更天，屋里边灯光晃动，娘儿两个谈心里的事情。这夫人就把宝林的出身对他详细的讲了一遍。这话说起来还得从夫人的出身说。宝林的娘姓梅，她20岁那一年嫁给了尉迟恭。在前文书咱讲过，尉迟恭是个贫汉出身，打铁的，没念过书，就一个把力气，光身就一个人，开个铁匠炉，天天打个敲镐维持生活。没事呢，喜欢尉迟恭这个人，性情豪放，又是光棍一个人，无牵无挂的，所以夫妻十分的和美。虽然一日三餐到吃也香甜，睡也安然。尉迟恭呢，刨出打铁之外就练武，对于练武他入了迷了，每天把活干完了必到深山打柴火，利用空闲的功夫练自己大枪，最喜欢的是练鞭。有一次尉迟恭正在林中练武的时候，听见前面脚步音声，有一人作歌而来。他一听这道哥是个出家人，果然在林中走出一个老道来，身材高大，面如姜黄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，三绺花白的胡须，真雅在神仙降世一般。老道口诵法号，念经文，无量天尊，尉迟将军一向可好，贫道棘手了。别看尉迟恭性情粗野，对出家人十分尊敬，赶紧把鞭放下，过来给老道施礼。这老道就问将军有功夫吗？贫道打算找你唠上一唠。有有有，我有的是功夫。他把衣服穿好了，在树林找了块青石坐下了。老道一不慌二不忙，就跟尉迟恭讲：“尉迟将军，你有举鼎拔山之力呀，这么大的能耐，埋没于山野之中，岂不可喜呀？如今狼烟滚滚，刀兵四起，国家正在用人之时，你应当出力报效啊，大展宏图，把你的能为实展出来，骑马安天下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你怎么还能打铁呢？”老道说话说的详细，足跟尉迟恭讲了一个时辰，列举了很多古今圣贤的例子，把尉迟恭给打动了，就决定去从军。后来他问这老道：“您说我要从军的话，我保谁呢？您讲话了，英雄四起，哪个是真英雄呢？”老道一笑：“为今真英雄者，太原留守使李渊也。现在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建立大唐，正在招兵买马，你可以赶奔朔州前去偷军。”尉迟恭磕头谢恩，感谢老道指了一条明路，最后问老道是谁。老道报名是紫阳真人，出家在九云山莲花观，那也是当世的名人呐。临分手的时候，这老道给了他一条铁羊，这铁羊是好铁制造的，分量加重。老道说：“这么办， 这搁到我的莲花观里也没用。你又是个铁匠，你看能不能打几样兵器，你在两军阵前好使用。尉迟恭磕头谢恩，跟老道告辞回家里。当夜晚间跟梅氏夫人就把经过讲了一遍，说我要参军去。这夫人十分贤惠，她觉着大丈夫志在四方，自己的男人武艺又那么高，老陪着自己在这打铁，岂不大材小用了？男人要为国家去尽忠，怎么能拖他的后腿呢？夫人点头就答应了。尉迟恭高高兴兴做走的准备吧。临走以前叫他媳妇拉风匣，两口子齐下手把铁羊融化了，打造了两把鞭。尉迟恭的手艺不错呀，这个钢口火候打的是正好。这两把十八节紫金鞭打成了之后，他夫人在鞭上给赞上字，一把鞭造的是尉迟敬德，另一把鞭造的是宝林。尉迟恭不认这字儿，就问他媳妇儿：“那造的什么？”“宝林。”“宝林是谁？”夫人脸一红。当夜晚间告诉尉迟恭说：“我现在夜已身怀鹿甲，有孕了，大概孩子能有四个来月了。你这一走，将来我生下是男是女不知道，要是个女孩那也就算了，要是个男孩子还要传宗接代。我打算给孩子起个名叫尉迟宝林。”尉迟恭一听挺乐，临走那一天背着自己那把单鞭，就是上次赞着他名那个鞭，跟夫人告辞，先到朔州投军。正好招兵的头是李建成、李元吉。尉迟恭也倒霉，刚一入伍就碰上他们俩。由于尉迟恭这个人铁匠出身，性情粗野，说话声也大，嗷嗷一嗓子把李建成吓一哆嗦。他认为尉迟恭这人太不礼貌，一顿乱棍把尉迟恭赶出唐营。打那以后把尉迟恭恨坏了，这才保了鸡冠子王刘武周。一直到后来遇上秦叔宝，两个人打三鞭换二锏，尉迟恭这才归唐。可梅氏夫人呢，自从丈夫走了以后跟父母合居在一起，后来本地闹土匪，最大的头子就是那刘国珍，领着1000多人跑到这抢男女牲畜金银财宝，最后把梅氏也抢去了。这刘国珍也是个酒色之徒，在那些山村妇女之中他一眼就看见梅氏了。那时候20多岁，长得正好，这刘国珍非要逼着成亲不可，夫人哭了个死去活来。最后有个丫鬟劝他说：“你哭也没用，现在落到魔掌之中了，干脆你有什么条件跟他提一提。”梅氏提出来了：“我是有夫之妇。”刘国珍说：“那没关系，那我也乐意。”第二条提出来了：“我现在身怀有孕。”哎，刘国珍说：“那也行，哎，什么他都行了。”夫人第三条提出来：“如果我孩子降生之后不行，给我绕带，绕带一点我就杵头而死。”刘国珍样样遵从。后来夫人为了保存老尉迟家一点骨血，这才忍辱时节嫁给了刘国珍。刘国珍后来越发展势力越大，就保了赤壁保康王，升了白狼关的主将，这阵紫袍金带也当了将军了。后来梅氏夫人的孩子降生，起名就叫刘宝林。他从心眼里还喜欢这个刘宝林，明知道不是自己的，哎，他也挺喜欢。他告诉梅氏：“这事儿你保守秘密啊，你昨天要说这孩子不是我的，背不住我就全杀了你们。”吓得夫人就没敢说。就这么些年，刘国珍也不知道这孩子是尉迟恭的，夫人隐瞒了自己的身世，这一点没告诉他。 在尉迟宝里也会哄人，三四岁上把刘国珍哄得滴溜转呢、啊。越大他是越喜欢，刘国珍亲自教给他兵马武艺、兵书战策，还特为请他教师。一来二去，尉迟宝林成人了。夫人最近就想，我什么时候跟孩子说呢？总没有这个机会。偏赶尉迟恭领兵带队攻打白狼关，机会来了。尉迟宝林回来向他一说，我怎么一举便要打尉迟恭，那夫人能不难过吗？觉着对不起自己的男人，有一肚子话想说没地方说去。男人现在就在眼前，应当周济他父子团聚，所以哭着把这身世跟尉迟宝林讲了一遍。尉迟宝林如梦方醒，哎呀，哎，娘啊，闹了半天孩儿还有这么一套历史呢。娘您不必难过，虽然说您嫁给了刘国珍，这也是为势所迫，我想我爹爹怎么也能原谅。如今我爹来了，我要认祖归宗。娘您善保身体，荣孩儿倒反白狼关，杀掉刘国珍，给您出气。说着话，尉迟宝林转身下楼要杀郭珍。